上次这个无分别智加行，已经说了这个第一部分。那么现在的话呢，是说这个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讲这个无德加行。无德加行的话呢，就是以为实故，毕竟无实外境可得，应所取空，这跟这个第一分呢有不一样。第一分是这个观所取空，由这个四寻思啊、四如是智来进行观察。那么这个第二分呢是应所取空，就是说这个前一分呢是观这个雷为是实，而无有尽，就是种种心思了、心念分别了，你意见分别的时候，就有这个嘞，能取所取，是能取是所取，这个嘞，它为是依这个嘞自体分别心而有的，那么这个第二重的时候哎，就是由于观察的进一步啊成熟，这个更加嘞。细微深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了应这个所取空，就是说这个因为是实了，所以种种外境呢如幻现，就经过这个观察了，究竟推寻呢，都是一些影像，没有为外境的实体性，实无外境可得。那前面主要是观察了这个外境无，这个为是心，主要是从这个心识现、心识变这个角度上来观的，所以呢是偏于啊境有，这个实有境无。那么这里这个应所取空的时候呢，是进一步由这个力量展开了观察了，毕竟寻，推寻观察。这个境界的体性不可得，前面是呢从这个境和心啊相依的关系上来讲，由心来决定，由心来形成这个境。那么到应的时候呢，因为是心识现呢、心识变呢，辗转微细的时候呢，就是进一步啊应取到这个呢境界的不实有性，是偏重于境界的不是有。前一分呢是偏重于呢境界随心现，心实境虚。第二分辗转深入的时候呢，这个呢是呢进一步观察呢境的这个呢空相，所以称为是应所取空，这有点差别，有点差别，就更多的偏向于这个境上这个呢无性可得，无实体可得，这个是第二分。第三分误入正加行的观察是有的无德加行，有的无德加行。有的呢是说了这个呢观这个所取境唯有空可得，无德的话呢是说了这个净空这个观呢，亦无能取思可得，就是说呢这个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是境界呢它是幻现，是影像，就像梦中境一样的做梦，梦到山河大地呀、梦到跟人往来呀，结果一醒过来呀，这些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只是一种想象，心里面意识的活动之后出现了这么些现象。那么应了这个现象这个空寂它的这个呢梦幻性不真实性之后，那么这个就是说这里的有舍得了，就是观这个呢索取唯有空可得。那么进一步就是说呢，你在梦中的种种想法，种种追逐啊，都是呢无事寻事，就是好像庸人自扰似的， 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就是种种的这些想法了，都是嘞不实际的，都是没有必要的，都是无意义的。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计划一个事情呢，这个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不可能达到的，你老是想老是想呢，这些想法都是没有必要。那么这里就是进一步观察了这个取境的时啊，因为这个净空的关系，净空的深入观察，这个能取时呢也不可得，能取时呢也是错乱相，能取时也是颠倒相。所以这个就是进一步为观这个呢能取空，就是先由净空进一步发展到呢观察取空。取空就是我们想嘛，分别嘛，就是这个见分吧，是能取吧，由这个所取空观到这个嘞能取空，观到能取空，所取净空故能取心亦空，净心俱寂，双应二空，为有得无得加行，有得无得加行。这第二重加行的时候，他已经应持到了镜像空，到第三重加行的时候，他就得到镜像空，同时的话呢，观察呢与镜像相应的心识空，也就是能取空，不但镜像空，同时呢心识也是空。这个第三分呢，第三重加行呢，这时候的心识空呢，还是呢这个观察。还是观察，观察这个心识空，所以观察心识也空，观察境界也空，那么就是心境俱寂啊，双应二空，就是能取空、所取空呢，都应持，这个就称为是呢，有得无得加行。无得是什么样子讲呢？无得就是说无能取实的意思，有得的话呢，就是有所取空。就是第三重这个嘞加行。第四重加行的时候啊，就是无得有的加行，这个无得有的加行又是进一步展开了，这是一个提高的过程。这个时候的成准成熟啊，是双应二空故无得，这个是解释呢无得。什么叫无得呢？就是能取也空，所取也空，能取不可得，所取不可得，先由所取不可得进一步辗转观察深入，那么就是呢，这个呢相应的了解到能取的时也不可得，这个就是呢无得。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唯见真如故有得，唯见真如故有得，二取即空，唯见真如，此由有得于真如故，人事加行，双应二空呢，不见能取所取啊，那么就是嘞，见有这个真如，就是无得嘞，有的加行，无能取无所取，有真如，就是第四重加行。为什么说这里还是加行呢？就是你心里面还有这样的分别呢，分别二取空呢。分别见到真如了，所以真正入无分别智的时候，既然是无分别智，现见真如，能证的真如智与所证的这个真如啊，无能无所。如果还有一证真如的想法，有证真如的这个智慧来做观察，那你仍然呢没有超越能取所取，仍然还是凡夫的境界，只是这个时候通过你的观察了加行呢，他已经相训接近这个无分别智，接近要契入到真实了，这个时候起的真如呢，这个印象呢，是可以称为是真如的同分影像，心识变现起来的真如像，不是真的真如像。那么在这个分位，在这个地方位次来讲，它仍然是呢加行。要道真如与能证智亦不可得，乃为真入无分别智，那要到什么程度才是见到位了，才是证到真如呢？ 要进一步深入观察，就连这个真如影像，二所取空呢，这个不可得，都超越了，没有能证的智，没有所证的这个真如，这个时候才入无分别智。我们一有分别的话呢，就会有能取舍取。你要离分别呢，就要超越能取舍取，超越说，能取的心，所取的境，这个时候才入无分别智，所以我们自己啊，觉得自己证悟了，自己开悟了，有这样的想法，这你开悟了没有啊？这你还是自己哄自己，实际上还没有开悟。这里就讲了这个悟入无分别智的这个加行呢，它分了这么四个位次，一重一重的嘞，开始嘞，这个深入，最初的时候啊，是这个呢有的加行，有的加行就是我们一为十的道理了，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为识所缘，为识所现，就是。种种的这个镜像呢，都不离开你心识的分别，不离开心识分别而显现，那么这个就是呢，唯识识啊，无有镜，你这样长眼观察，长眼观察，你唯识观越观察到深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所谓的客体客观的这些事物这些现象，它的独立性，它的这个实有性，就是越来越呢，这个呢消除的多一点，就是越来越远离了，那就会到第二位加行慢慢成熟了，成熟到第二位的时候是这个呢无德加行，由这个有德加行呢到这个无德加行，无德加行的时候是应所取空，这个辗转观察呢，就是越来越真实的认识到这些境界的影像性幻化性，越来越这个认可到境界的这个虚幻不实，毕竟呢空寂，那么这个是呢无德加行，而在前面这个有德加行第一分的时候，称为为什么称为观所取空呢？它主要偏重于从实缘起心识变现的角度来看，如果既然是心识变现呢，那就是说明这个呢境界它的这个虚幻相嘛，不真实性嘛，所以你越观察为实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啊，就是越观察这个所取境相空，所以称为呢观所取空，这是为实啊巧妙的地方，为实这个观察了运用的时候，他的这个方法，他这个方法，到第三重的时候，那是双应二空了，就是这个呢。有德无德加行，有德无德加行，有德是指呢应了这个所取空之后，这个呢由这个所取空得到正道，这个唯有这个呢空可得，就是所取境呢不真实，所取境呢是虚幻，那么这个有德呢之后，这个第三重啊，这个有德无德，无德呢就是说能观的心也是错乱，能观的心也不可得，能观的心呢也无如幻如幻，这是到第三重的时候，先由静到实，由实呢辗转观察到静的空，由静的空呢再辗转观察到实的空，所以像有的地方讲了啊，名事互为客吧，我们依种种的事呢建立种种的名言，依种种的名言想种种的事，相应的事，那名事互为客，就是建立了所依所缘，我们这个能取所取呢，它是一个互相联系的，你有什么样的能取就会有所有什么样的这个索取境，你对索取境有怎么样的认识，又会形成你有怎么样的能取心。我们如果能够这个了解了唯识的道理，常常来观察了 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现行生来的种子又生成了新的现行，新的现行现起的时候又生成你的种子，就像我们读书，我反复看反复读的时候，第一天跟一百天之后跟一年之后读这个书了解这个问题啊，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种线辗转复熏，它产生了这个类变化，那么这里观察的时候，你反复观察反复观察这个境界的不实，境界的虚幻，深深的印持，那这个力量一直延展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这个观察者本身呢，这个能观察本身呢，他原来也就是这么随着影像随之起舞的一个类现象而已，他也不会具有真实性，所以从这个实缘起的角度能够消除在境上的实有，能够消除在心上的实有，所以到第三分加行的时候啊，就是双应二空，应说起空，应能取空，称为有得无得加行，有得无得加行。那么到第四重的时候呢，是无得有得加行，就等于是他这个时候啊，得到了这个二取空了，所以这里应二取空，第四重应双应二取空的时候，前面是应双应二空，所以后面也是双应二空，但是后面双应二空比前面双应二空啊，这个辗转的深入，这个就是等于是他直接好像震到好像接触到一样的这个嘞，二空就是能取空说取空，跟前面不一样，前面的话是观察的时候呢进一步观察到能取空，应到能取空，这个第四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能取所取嘞，不可得嘞，更加辗转生细。好，然后这个时候呢，相应现起这个真如相，唯见真如，但仍然是加行位，仍然属于加行，因为真正入无分别之的时候，无能取无所取嘛，无分别嘛，既然无分别的话，怎么还会一个能证真如呢？这个所证真如能证智呢，我们说有一所证都是相似影像，所以真正见到的时候，真正证到的时候，这个呢离开我们语言的形容，离开我们一般的这个比较分析思维观察，这些都会离开，那么深入观察下去的方法呢，就是依这个四种加行来做观察，同时依这个四加行的这个认识道理，让我们呢不会停留在这些错误的现象当中。那就是说，比如说你到了这个第四加行的时候，无得有得加有得加行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停留到了停留在这个地方呢，他已经证到圆成实性了，见到真如了，这个事情呢完成了，但实际上呢他没有完成。如果他发现经过思维反思啊观察了，自己证到真如相，自己有真如证的这样的感觉，那就是错的，就好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这个问须菩提尊者呢，佛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这是须菩提就回答，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如果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错了，就不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就没有得无上真正正觉。我们觉得说自己已经证到真如了，实际上呢就不证到真如，你如果有这样一个觉得呢就错了，所以真正消融这个对立观念，消离这个超越这个主客观的这个能所对立的话呢，这个时候你是任运的现起，直接的显了，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任何这个一分的影像呢要去叠加上去的，不用叠加，就好像喝了水，那你就知道是冷还是热还是怎么样的，但你没有喝到的时候呢，这你只能想象， 只能接近，通过文字，通过种种的描述呢，只是无限量的接近，可是呢，它跟事实呢是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它只是接近罢了。所以这个加行位仍然是比量，属于比量性的。第四个，悟入无分别智啊，自性相，就是这里就讲出了悟入无分别智的时候，它的这个呢，情况呢，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给我们呢阐释出来，描述出来。所以学这些论呢，这个它对于悟入加行呢，悟入真实的时候，这个实际的情形有详细的来描述论述，这个样子啊，就是你在入禅观的时候，依佛法的道理修习止观呢，就不会走向这个的歧途，走向错误的路子，能够自己啊详加抉择，进行检查，进行检查，就好像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以后，那个最后啊又把它完成了，要交付出来的时候，就要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检查还有机会，那你不检查的话，觉得没问题，最后结果拿出来是错误的了。有的时候它就差一点点，但是你不很耐心啊，不很细心检查的时候，你看起来根本就没有问题，看不出来。有的时候啊，它就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的地方。那么这里说了，这个误入这个自性相呢是有三相，误入自性相有三种相，这个误入于性相当知有三种，就有三种呢，误入相，就是误入自性相，跟前面讲六相误入啊，这不一样，这里是转一啊，讲转一的时候，在转一的时候，这个说误入无分别之所缘，这个即从一，这个是呢，对于说了佛法的这个思维观察了，禅定休息了，它深入再深入的时候，本身心理啊变化的过程，你有这样的心理变化，就会有这样心理的这个影像嘛，心理的认同嘛，认知嘛，表面上是外，实际上是内，由内而外，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做法，就是会接触什么样的这个嘞境界，它是有这个相应关系的。那么这里误入这个自性相，无分别智的这个自性相三种，未由住法性，以住无碍取，离言法性故，第二由无限，爱取即言说，根尽时气势，悉皆不现故，以此即无名，以此即名无，以是此即名，无所观无对，无住无所现，无了无依处，无分别之相，如经所宣说，由现一切法，见如虚空故，即一切诸行，见如幻等故。这个就是呢，这一段呢，诵呢，就是分别，就是阐述出来这个悟入无分别之的自性相的三种相。一种相呢是住法性，就是住真如性，住真实性。第二种呢，就是说当住这个真实性的时候啊，种种法就不现起，诸法不现，这是第三项。第二项，第三项呢是说这个见真如的时候，有了这个根本智为一，它的厚德智现起一切相的时候，那一切相呢无相，一切相若虚空，一切相如幻，这是真正见到无分别智，会有这么三个了，差别的，会有这三个差别。下面我们就依照这个文义呢， 一层一层来跟大家来这个来了解，了解说真正悟入这个无分别字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是想了解吗？开悟了是怎么样子吧？这里就告诉我们开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就是说了，这个悟入无分别字，这个有三种相，第一种相呢是住法性相，法性即真如性，如略标中明法性相所说，所以读一个论点呢，我们在学的时候啊，一定要前后对照，要互相参照，要进行呢，这个呢整合起来，那么对于经，对于论点的意思就会更加明确。这个论的话，它组织架构是非常严整的，非常有条理性的。最开始是劣势，然后第二大课呢是广分别。这个劣势里面就分为一个呢是法相，一个是法性相。法性相就是指真如，无能取所取，无能权所权，悟入真如性，这就是真如性呢。真如性就是超越能取，超越所取，超越名言性。我们人物的名言性是由想呢所建立的。这五蕴里面不是有两个蕴啊，一个是受蕴，一个是想蕴。受蕴是领纳为性的，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高兴不高兴的，这个是欲烦恼为主。一般呢我们受用种种资具啊、物质啊、生存啊，这些都跟欲烦恼有关系。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种种思考，种种呢这个呢思想主张，就与这个想心所有关系，就是我们于境呢又取向，就建立这样建立那样种种的这个建立，这建立就是赋予一定的认同认知了，赋予一定的意义了，那么它这个跟这个呢现象呢结合在一起，这个无能取无所取，无能权与无所权，能权所权呢就是权呢就是权势的意思，阐述的意思，就比如说你讲讲这个物质是怎么回事，什么叫物质世界，怎么样去定义，那么这个呢就是用你的语言呢来表达，语言表达的内容呢就是说这些物质现象，这些物质的字体，这个就是能权所权。但是直接从物质现象这个本身来讲它有没有一定要语言符号去描述的时候，它才会是这么一个现象，不用你不描述的时候它也是这样的。再比如说一个白色，我们来描述它的时候，你说像什么样的白，什么样的白，有的人认为很白，有的人认为一般的白，有的人认为不怎么白，是吧？那么他这个样子呢就是说呢，他建立他的这个能权所权，这个能权所权呢都随众生的心分别，随心分别而有，所以有相有名言，一相呢建立名言，而这个名言超越，而这个相超越，那就无相无名言，离言说性，离言说性呢即真实性，就是真如性的圆成实性呢，所以是这个呢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超越语言文字，超越思维分别。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了，你也有思维分别了，也有语言呢，就是我们学这个能取所取，无能取无所取，学涅槃，学真如性，你同样还是要学了，还是要有语言分别了。你说扬弃抛弃一切的这个呢名言，那你最多也不过是像婴儿一样的，他不怎么会说话，但是他有怎么样呢？前面讲过显义名言，这个表境，这个显境名言和表义名言，他仍然有显境名言，他心里面有这样的这个建立。所以你要能够超越的是悟入这里无分别自性了这个呢你要了解，从名言上先了解，从分别相对义上先了解，如何是呢真如性，如何是真如性，了解呢 我们没有正真如性的这个虚幻相心识心识啊起念分别的时候，它跟境界相对应的关系，就是深入呢观察，才有可能呢，离名言相，离妄想相，就是离这个能取所取相，这样你才能够证入真实。所以这里讲说，悟入这个自性相呢，这个悟入无分别自性这个相呢。第一个呢，它就是能够为住法性，就是实际的真实的跟这个呢真如性相应，跟真如性相应，与前面这个明法性当中明法性相当中所标说的一样，心里面完全呢证悟到这个境界了，跟这个境界呢是符合的。法性离爱取及名言无分别智，即以正住于离爱取及名言之法性为自性故。这个是呢，这个正道的时候，正道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呢，离了能取，离了所取，离了种种名言呢，种种概念的这个境力，无分别智呢，他正住于法性，法性这个时候啊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它是直接限量所证的，直接限量的所证的，这是悟入无分别智的时候第一项，也就是说它的体性，体性是什么样子，就是通过这个前面的加行了啊，它由这个妄想心分别心超越了，超越了之后到见到位，证入真实，升起无漏心，升起真实心，这个时候是真实心，这是呢悟入无分别智的这个自性，它的这个特性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说了这个呢诸法不现，就是真正悟入无分别智的时候啊，种种法来不现，这个是第二个，第二个相貌，第二悟入无分别智的第二个相貌，就是说这个时候种种法不现起来，有为法不现，无为法也不现，生死不现，涅槃也不现，种种一切法都不现。我们说生死，那固然是杂染；我们说涅槃，说真如，那个还是一个嘞分别有的。现起还不是真实正道，所以真实正道的时候，他离了能取啊，离了所取，既然呢没有分别了，也就没有分别所依相应的事，相对的事就不现起了，所以是诸法不现起。二取等既前略标明法相中所说实无而现之法，无分别之起时，二取名言六根六境六识气世间悉皆不现，这个就是说了，说二重的第二重意思，把它广泛的来讲的时候，具体的来说的时候，那么二取等，就是离二取离名言呢，这个二取呢在法相的时候有标明了，就是虚妄分别有啊，虚妄分别有就有能取有所取啊，我们有这个虚妄分别的时候，就看到山河大地了，听到种种美妙的声音了，尝到种种的这个味道，闻到芬芳的这个嘞，这个气味，有种种这些认识。那么这些认识啊，都是呢，在我们这个众生位，相对没有证得法空的人呢，这个他建立的嘞能取。索取它实际上是实无而现的法，实无就是它无有体性，而现呢就是枉然的显现，做梦的时候啊，没有说这个人呢在你眼前呢，没有这些凡色春章在你现前呢，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它全部都一一的映现出来，你一点也不觉得是虚假的，也不觉得它不真实，你做梦中 在梦着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此的。只有你醒过梦的时候才发现。所以这里悟入无分别之了，他说这个大梦初醒，他从梦里面苏醒起来了，所以就是能够了解到是实无而现有的，实无而现有的，就我们三界一切呢种种，三界若空花嘛，见闻如幻意嘛，有意眼就是眼睛有毛病的眼，他看东西的时候又种种花种种这个嘞，在空中演现出来，他的这个眼睛好了的时候啊，就看不到花了。你这个生死梦醒了，你由前面的加行呢观察了，生死梦去醒了，醒了之后啊，这个呢，实无啊现之法，这个时候你真切的了解到，以前的话是概念上了解到，现在是真实的了解到，都是实无而现有之法，现有之法。所以实无而现有之法，所谓的能取，所谓的这个索取，它完全就不存在。比如说做梦中啊，你跟某个人打架，因为他欺负你，你拼命跟他斗，打的嘞这个嘞，不分这个上下的，就是这个嘞非常非常吃力吃紧。那一醒过来的时候满身大汗了，这原来没有人跟你打架，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嘞，在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无始以来的细嫩欣喜，所以就建立了宇宙万象，建立你个体的身体，建立你也跟友情之间的这些种种关系。那如果经过若干年之后啊，你这个业力啊，推动继续推动的时候，这一期生命结束了，那然后呢，你回想这一生的事情呢，就像放电影一样的，过去的电影里面表现的这些人物、这些事实，在当时候的背景下呢，这些人感觉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今天用电影来重复它的时候，就知道这只是一种影像。但是若干年之后，后面的人看我们现在呢，是不是一种影像呢？也是一种影像。所以深入观察的时候啊，它确确实实就是非无的，不是，它就是无而现有的，非有现有，它不真实，它不可得。如果它是真实了，它应该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它应该是一直可以保存的。但实际上呢，它是种种相对的现象，相对的这个认同，不断不断的这个发生变化，不断不断的产生这些现象，所以是呢无而现有。那么比量分析啊，跟这个限量观察是不一样的。比量分析呢，是我们学习这个呢佛菩萨的清净的圣教，学习这些言论呢，种种呢角度来观察，让我们从这个有漏心呐、妄想心呢，静静的接近。接近之后你证到这个真实，所以你要跨越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看我们形成现在比如说一个种族啊，形成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成你的饮食习惯的认同，它是不是从来就是如此的？不是的，它是经过一定的这个时代演变之后形成的。那么在一般的范围接受里面，就想当然认为这个是一定确定的，它是不可能变化的。但是经过一定的过程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种族，最初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分析啊，是原始人类，什么母系氏族啊，什么石器时代啊，哪里还有什么分说这个种族那个种族呢？大家每天采的野果子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个每天呢，把这个简单的生活一过就行了，它没有赋予一定的意义。但是经过一定的这个时代变迁呢，它有血缘关系，有地域，就是说这个地方范围的关系，所以它就形成它的文化背景的认同，形成它族群的认同。那么就是你们是一团体的，我们是一团体的，我们这个跟你啊这个不一样，我们搞不来。那实际上呢，你在初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分别了？你比如说生下了一个小孩子啊，你问问他， 到底应该是跟哪一个群体怎么样，他觉得都会是一样的。那是父母亲慢慢把他教大教大的时候，他形成了这个特性。所以我们这个仔细去通过种种的视线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所谓的实体，所谓的对象，它其实啊，跟我们的心识，跟我们的思维观念、认同观念是息息相关的，完全不离开这些类观念。所以，真正最能打破的、最不容易超越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些思维观念，那么你要从限量上呢入啊，从这个嘞，比量上入手，限量上才能够弃证，这是有一个过程。而且我们就是思维呀，要理解要接受这个道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每改变一分呢，每改变一分呢，都有一些的困难。所以为什么说佛法呢？要反复的闻思，就是要听，听了你还要思考，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不能是说和稀泥啊，这说了是这样，我就觉得是这样，但是不经过自己的思维，这个是不牢固的。在你心里面只是，由于啊周围的环境，或者由于世俗的习惯，你接受某一个事情，接受某一个道理。或者是大家都这样说，就比如说现在一般的生活一些观念，或者自然科技的一些观念，可能大家都这样接受，理所当然。但未见呢，它就一定是完全正确，它可能就产生了里面一点点的错误，然后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困扰，你还不容易从这个里面呢跳出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地方说了，无二取名言。那么就是这个嘞，诸法不现，无分别智起时，这个二取名言呢，二取名言指哪些？所以这个落入到实际上说这些名言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的法相上所标列出来的，所揭示出来的六境、六根、六识、气世界。六根呢就是我们有情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境的话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六识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识啊六识了，那么这个气世界呢，就是众生这个业力所感所依的，这个了地球啊，这些星体啊，生成的空间呢，这个是气世界。那么这些呢，它是呢，在入无分别智的时候，离能取，离所取，超越能取所取，不建立呢六根六尘六识这样的名言相，宇宙万物的名言相都超越了，都不建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现起，诸法皆不现起。此即经等所说文无分别智六相，这个就是经典里面说的了，这个无分别智现起的时候，它所具有的六种相貌，在有的经典里面就会有讲到啊，这六种相貌就是这个颂文里面所说的，以是此即名，无所观无对，无住无所现，无了无依处，无分别智相。这个六无，也就是这六无相，就是无所观相，无对相，无住相，无所现相，无了相，无依处相，无分别智相，就是这六种相呢。那么下面就一一说了。第一个呢是无所观相，这无所观相就是无能所爱取，故无所观，就是没有能取啊，没有所取啊，所以故无所观。我们说要做观察一个事物啊，就是我们心识去观察，观察这样的对象，观察那样的对象， 那么就是由这个心思了观察，有分别了称为识，无分别称为智，无分别的时候才是称为智，有分别的时候仍然是识了，是我们比量采度啊，思维分别了，思维观察了，那么你这个呢，无所观，无能观，那么就是呢要超越能所，就是爱取不限，爱取不限的话就无所观，超越能所，这个是第一个，这个相。第二个相呢是无对象，由无明缘故，无能权所对待可安立相，由于这个观察了一切都是类细论分别名言建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超越了之后啊，名言下没有了，那么名言下没有也就没有这个呢所依可安立相，所依可安立相，那么顺着前面的方向观察，名言下呢不可的，比如说我们一个杯子，它可以安立这样的名言下，可以安立那样的名言下，可以安立它是酒杯，安立它是茶杯，安立它是什么什么杯子，随着这个你安立相呢，它就建立相应的影像，我心里面一说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有这个名言所依事，随名立觉性嘛，称为我们随着众生呢这个名言呢这个符号啊建立起相应的想，如果你观察的这个想呢不真，这个符号呢是我们人的这个有为的安立相，相对的这个妄想分别相，它本身没有真实性可得，那么这个名言相呢破除了，名言相破除了，那么相应的这个所依相，这个建立的安立相的这个呢它的真实性也破除了，随名立觉性，于明前觉无，如果明心无的时候呢觉性也就无了，觉性也就无了，比如说我们说从世俗意义上来讲，你说的是英语，那么人家他不懂英语啊，你拼命骂他，他还问你说什么，他不知道你骂他了，但是他要懂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是生气了，肯定不高兴了，所以你要随名言呢才立觉性，你无名言就不立觉性，那么这里的话呢它是通过这个前面加行呢入无分别智了，超越了名言性，所以啊就是呢这个无对，就是无可安立相。第三项是无住相，无住相就是这个六根呢不现呢，无为时所依住故，就入无分别智的时候深入观察了三界为心呢，万法为识了，无性可得了，无真实可得了，那么这个呢六根不现，这眼根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眼耳鼻舌身意根的时候我们分别了学习的时候，后面一根呢意根属于心，前面五根呢属于这个色，那么这个根呢有浮尘根呢有净色根，比如说眼根呢就是两个眼球啊，这个经典里面说像葡萄籽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浮尘根，净色根就是它具足啊，能够为关键种种色的这个力量，这么一个类物质清净色就称为是类这个净色根，那么我们净色根的建立也好，这个浮尘根的建立也好，都是我们比量上的分别，我们有种种这些意识建立形成种种这样的想法，如是心呢如是现，它跟心识相依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里入无分别智的时候呢超越这个能取所取分别，那么相应的这个五根呢六根呢这个六根呢它这个呢不现，六根不现，那么就无住啊，无所依住，无所依住。这个第四个呢是无所现，就是无所现，即尽不现，就是种种境界了不现， 种种的境界呢，都好像这个梦中的这个镜一样，就像水中的月一样的，它不真实，观察它这个虚假性，观察虚假性呢，就是离了这个境界想，我们有境界想是因为真实嘛，就好像现在，假定有一个事情呢，它对你会有非常的神脑的作用，非常会严重的影响到你，别人就告诉你了，然后你就心里面很愁闷呐、很烦恼啦、很痛苦啊。那么后来有一个人呢，就给你分析分析，他说啊，你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而烦恼，其实他对你也不会造成影响，这个事情也不会成为事实。经过一番分析的时候，你想想，哎，确实是有道理。那么原先这个呢，相应的真实感，相应的这个苦恼的想法，他就停下来了，他就不会继续前行了。那么我们依这个呢，能取所取，心识变现的观察，速速观察的时候，那你对于说相似的心、相似的线，就会越来越有深入的认识，就不会再有这个七幻象呢来困扰你，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在这个地方呢缠绵反侧了，那个呢困境呢重重，就会有这些了。所以这个呢，第四项呢是这个呢无所限，就是境界呢不限，境界不限。第五个这个无了，了的话呢，就是这个分别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我们种种有分别了，种种认识了，这个称为了，就是说了，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桌子了，它这个做的好不好，质量怎么样，设计这个形象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了，就认识的意思。这里是说实不现呢，实是能了相故，就是无能无所，无能分别无所分别，这个入无分别智的时候啊，能取所取空，能取所取的不现，那么自然的话呢，这个了别实了它也不现，了别实也不现，这个都是相应联系的，这个无住，这个无限无了，无住无限无了分别对应呢，就是呢这个六根呢，六尘呢，六识呢，这我们观察六尘呢是心生心现，那么既然是心生心现，如幻呢如化，那么我们随这个如幻如化的境界只以为真实，所起的这个眼的取，这个根的这个耳的取，鼻舌身意的取，那么这些种种取啊也是错误的嘛，它也是错乱的吧，那么就是说呢，不会住着它，不会住着它，不会呢为它所呢羁绊，为它所影响，那种种影响离开了，那么就是呢无了，就是不再做这个颠倒错乱的认识，超越了这个呢相对性的意识，相对性的分别状态，所以是无住无限无了，这三者之间呢都是有关系的，但根本意呢还是从这个实现，实身，实现种种境为根本入手的，为根本入手的。那么这里讲说无住啊无限呢、无了呢，是在放开来呀，对这些种种个别的现象来说。那么第六项呢是这个无所依处，就是这个是第六项，无所依处，无所依处就是这个气世间呢不现，气世间为报身依处故，就是我们有这个身体，那要来保持它，要生活，它就一定要有环境，如果这些环境不存在了，它就也没有办法这个维持了，所以这个依处呢就是讲这个气世间， 气势间呢不现，哎，气势间不现，因为种种气势间呢，它这个呢是我们心里面心识种子所变现出来的，所形成的，然后有了这个气势间，受熏持种根生气了，这个是讲第八阿赖耶识。八阿赖耶识啊，这个识啊，支持种子了，支持这个嘞，五蕴呢，身体呢，有情个体生命呢，还有呢，就是变现起根生，变现起这个嘞气势间，就变现起我们这个宇宙山河大地。这个在共一不共一的时候说了，这个有情的一分是共一的，这个气势间呢是共一的，气势间共一就是山河大地了生成的一报啊，那么有情共一分呢，前面讲过了，有八相，就是有脱胎呀，有名言呐，有这个色受啊，有制罚啦，有损啊，有饶益啊，有功德啦，有过失啦，这个是呢共一的，在前面讲了啊，所以第六项呢是无一处。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禅宗啊，禅师里面说了嘛，若人识得心呢，大地无寸土，就是说你真正能够深入观察了，观察三界唯心呢，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这个呢心如画工师，意如工具耳，就好像我们画像的时候拿了那个颜料，古代是称为丹青的啊，就红色和这个青色调配，可以调配出种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在这个纸上啊，墙壁上的画画画呢，就画出很多这个人物啊等等来了。但是这个人物啊等等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忘记了，忘记了颜色。但是呢，没有画之前呢，它只是有颜色的，我们这个看不到任何的人物，看不到任何的山水。同样的，这我们观察了识所变现的种种相，不观察识变现的这个一层的内涵的时候，就只是看到为一报的气势间。但是深入观察的时候啊，种种镜像呢跟心识的对应相依的关系的时候，那么就是呢能够为了解这个所谓的呢一处，所谓的气势间，它都是心识所生，心识所成的。那么这个就会超越我们呢原来的这个呢想法，超越原来这个想法，那么就是呢心识呢所现，心识所形成的，心识所安立的。而且的话，你同一个气势间呢，前面讲了，虽然它是共一的，但是共一当中有不共，就是同一合了，这个天人看合是不一样的，这个虾啦鱼啊看河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看这个河呢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些鱼虾呢，它在河里面自由的游来游去的，那就是它的家，那是它的大马路。但我们人呢看的是河的水，它不一样，你不能是说在水里面去生活。天人看这个河又不一样，牛和马来看这个河呢又不一样。所以所谓的这个共有的气势间呢，它既有共的成分，也有不共的成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成这个地球啊，地球上的这个生物啊，这个动物啊，有情呢、有很多很多种，但是它们对我们这个地球的感官是不一样的。小蚂蚁、小蜜蜂是吧，还有一些小昆虫，它们可能就过一个夏天就死亡了，所以这一夏天就是等于他的一生一世，那我们呢就觉得只是一个夏天而已，你要过几十年才是你的一生一世，所以他的时间感、他的空间感都不一样，他的这个来观察来，随他的这个识种子变现，你说没有关系吗？他就是有关系的，他的识种子不一样， 看起来是一个呢，比较长久时间存在的一个呢地球，但实际上呢也不尽然，所以共中呢有不共，共中有不共，那么这个深入观察了，所以禅师啊讲了是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就是没有一寸土存在的，这个是讲这个呢气世间，那只是一个通俗的一个说法，而这里的话呢是这个论点呢，这个引述经里面所说，无一处，引述这个呢无一处，这个是第二项，第三项是什么呢？第三项是这个见诸法空，诸行无幻。